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要看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好，这句话我们就是记得，这话实在一再重复了，我们记得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需要靠着恩典来遵行，好叫我们更蒙更大的恩典。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不过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再看一下哈。你要记得哈，我们讲过好多次，以后也会再讲到，耶和华要我们记得他的律例、诫命、典章，记得他如何的恩待我们。那么，各位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喜欢回忆的，或你喜欢希望记得的是哪些呢？这。我太太尤其小孩比较不听话的时候，最希望记得的就是常常拿他们小时候很可爱的照片来看看。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妈妈在儿子女儿不听话的时候就拿那个 baby 上来看一看，相片来看一看啊，记得他们以前多么可爱。那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个生活中哪一个阶段你希望赶快忘掉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犯淫乱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做过监牢，有没有哪些事是你想赶快忘记的。我是觉得基督徒只要信靠上帝，每一刻都值得记得。我们信靠上帝也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忘记，我们记得上帝的恩典，我们忘记背后，我们得到更大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我想最想记得的是他们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因为那个灾让他们出了埃及。也许也有其他的值得纪念的，不知道他们当然没有拍照片了，后来有没有画下来画给儿子看，哇，这个耶和华的灾如何在埃及地，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没事，很稀奇。过红海也应该是他们记得的事情，西乃山底下也是他们记得的事情，神叫亚玛利人在他们面前被杀败也是他们记得的事情。我想最不想记得也记不得的事情就是40年在旷野。不想记，因为这40年是多余的漫游。不想也记不得，就是这40年每天都是很平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或者38年没很特别的事，既没有什么红海分开啊，也不是山烧火啦，也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也没有大地震，各位对不对？昨天前天你记得什么？前年大前年你记得什么啊？大家记得哦，这个911记得，921你记得，你记得那个地震，因为那是很深刻的。神要以色列人这40年记得。宝贵啊，弟兄姐妹，在上帝的手中。再一次我们从人来看，红海的分开是大事，你坐一艘船渡过那个红海，这是普通事，这是从人来看。从神来看，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什么不一样。红海的分开是他的作为，水能载舟也是他的作为。从我们来看，那40年吃旷野吃那个玛拿，那是人类历史上唯有的40年，太稀奇了。但从我们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各位，土里长出稻谷和天上降玛拿是一样的神奇。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当然也记得有一些东西啊，有些人会写，哎呀，我永远不会忘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什么事情，我不会忘记。那我们求主帮助，你不会忘记任何一刻上帝给你的恩典。我听说人在死前会刹那之间把从你小的时候你所有忘记的事情每一件事都会显给你看。我听过有人在做这样的见证，有人说可能在审判的时候每件事都会显出来。我相信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每件事情神会用真理洗净的让我们都看到，都是喜悦的事情。也就是我觉得从这里来看，每件事都值得纪念的，每件事都是奇妙的。在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走了40年，那40年你记得是怎么产生的吗？那40年应该是一个处罚吧，我们讲过，或者38年是一个处罚。哎，在这里那是一个恩典。即使是这个，即使是多走了38年，也可以是恩典。你要记得这件事情。那40年是神在旷野里引导你。各位，那40年看起来真不是引导。如果是引导，就是每天在走那个冤枉路，每天在那大太阳底下晒，每天都是这样。我曾经讲过，真是在那40年里面哈，可能人人都在发怨言，也可能或者38年在那天天都在气怨当中。所以以色列这个200万人20岁以上大概都倒闭了，气死的，怨死的。你气怨心中苦毒就容易得癌症嘛，所以也可能很多得癌症死掉的，心脏病、高血压，然后啪走2步气了倒下来。然后有吓死的，哇，这天天生气会天天发怨言会死啊，然后又不敢发，然后又有，所以就内伤更厉害，又死了，又啪又倒在地上一个了。你能不能在很，我不能说很严厉的这种对待中认识上帝？我为什么不能说很严厉呢？就是这38年其实每天的日子也都差不多，除了我们在后面也看到有火蛇去咬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就是神迹奇事，好的神迹奇事不多，那个坏的神迹奇事也不多。但是这些日子里面，你能不能记得一件事，也是神在引导你。那我要说的就是，我希望我们天天的日子都是神在引导的。各位，这里我要对各位姐妹们特别请原谅了哈。这姐妹们啊，都特别看重什么结婚周年啊，或者是结婚典礼啊，那个照婚纱，哇，那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特别看重。我的看法就刚好相反，因为一辈子只有一次就不必看重了，天天都要过的日子那要看重。你天天做人的妻子，做人的丈夫，你每天都要做，你要看重啊。所以我们说真的是，你的床应该很舒服啊，因为你天天要睡的。你教堂那个地毯舒不舒服没关系，你只走这一遍嘛，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很喜欢看特别的日子，圣诞节、复活节、受洗的日子。我认为你应该看重是每天的日子，平凡的日子，在平凡中守住你的信实、慈爱、怜悯。你不必求什么特惠，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特惠也很感谢主。你也不必求什么特别属灵的人的特别的什么东西，神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求。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平凡的日子能够知道上帝的同在和引导，我们才能在特别灾难也好，祝福的日子，我们能够通过那个考验，我们能够领受那个祝福。我自己知道在包括在中国历史上的复兴的时候，真正得到那个复兴好处或者促成复兴的人，恐怕他自己是常常在可能10年20年。有一本书《中国大复兴》， Mary Manson 一个梦教师他所写的，里面就是这样。我忘记他应该是那个义和团的时候，那附近的时候来到台湾，来到中国的。他为中国的复兴，我忘记是祷告了十几年，后来他看到了，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看到。那平常的教会的祷告会，平常你自己比较刻板无聊的灵修，你天天都守住，天天都耕耘，都浇水，都灌溉，比你啊想要有一天突然发了啊，突然什么五饼二鱼啊，我觉得要好得多。因为五饼二鱼从古到今也只有那一次，但天天你吃这个上帝借着一般情形长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天天都经历的，你为什么不在天天给经历的事上更多感谢赞美上帝呢？你为什么不能在上帝好像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处分，38年天天看到一大批人倒在旷野的时候，你学会顺服上帝呢？这40年苦不苦？很苦。这40年是不是试炼试探？是。这40年的熬炼，我们再一次不小心看，就是上帝好像不知道我们有多忠贞，要用40年来考验我们。你看这些经文，你不小心看，或者说你很聪明但是不小心看，你就会看错了。因为我看到这种，就看到那种王宝钏苦守寒窑，然后那个混蛋的薛平贵就一直来试他。你自己娶了个代战公主，你一天到晚来，你装这个男人要试你的丈夫，试你的妻子，你多么的下流啊！上帝干嘛要试我们？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上帝试我们不是要我们堕落，上帝试我们要我们更提升。但是我承认，从肉体来看，这试很艰难。38年天天晒太阳，越是我们越不信上帝，越是我们越苦读，越是我们神就越知道我们心内不肯守他的诫命，那就失败了。各位，愿我们这一生的38年或者40年，或者这个背景跟摩西写诗篇90篇是类似的，一生的年岁80岁70岁，是我们觉得在神的震怒之下呢，还是我们因着敬畏上帝知道怎么数算神的日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内心如何？神是知道的，神根本没有不知道的，他是我们是要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不肯守他的诫命，我们也不能守他的诫命，但是我们更会在这些事里面知道人活着是靠他的话，而他给我们够用的话让我们活下去。你肯不肯守？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好，神把我们带到，各位，玛拿的产生当然不是在他们悖逆，就是最后的悖逆，神说你们不能进去了才有的，在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就开，一进到旷野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神给你玛拿，那么神给你玛拿，神让你饥饿，这个在他们刚刚进到旷野的时候就有了。出埃及记第16章，出埃及记16章第2节开始啊，他们就发怨言了，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你叫我们都饿死啊。那个生命记第8章好像把它写成是，好像把它写成是他们一进到旷野的时候就拒绝进到迦南地。这个不是他犯了历史的错误，就是以色列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甚至我们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一个同样的不幸的恶心，就是容易被环境影响而抱怨上帝。好了，然后16章的第4节，耶和华就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要试验他们。在16章的第4节，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各位，你记得那个试验是怎么试吗？怎么叫遵守法度？遵守法度第一个遵守就是大概是你要早上起来，要早一点起来， 那你不要太晚起来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才有，如果太晚的话呢，21节，日头一发就消化了。所以这里不要太灵异的进入，就是说我们要早起读经哈。这个你早起读经是好的，但是不要从这里来灵异化哈。看你遵不遵行，就是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要你早上起来捡你就早上起来捡，这时候还没有颁布十诫。遵行的第一个是你早上起来，第二个是你不要多收，你绝对不要多收。各位，以色列人大概多半都多收了，如果是我们中国人，那绝对多收。哇，那中国人那个没有安全感，那是我觉得真是因为苦难太多，那真是啊。当现代后现代年轻人什么七字头的六字头的大概都不会多收了，但七字头八字头的问题是他不起来收了，不是多收，他们老爸老妈都起来多收了，都是罪恶，都是不听上帝的话，一个是没有安全感，一个是懒惰，都不听上帝的话，就都不相信。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嘛，就多睡一下，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就肉体告诉我们的是，自古以来所有的食物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没有说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么今天从天上降下来，谁说明天还会有啊？所以多收一点，要不然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多收了，结果都臭了。这是第二个，遵不遵守上帝的话。第三个，他们在收收收收了五天了，哎，这个明天安息日啊，你要多收了，今天你要多收，因为安息日呢你出来就没有了。你看到人真是，人就是环境的产物，我们就是看环境。以色列第一天在发愿就是先是发愿言，没有东西吃了，然后有玛拿降下来了，哦，好，感谢主有了。但是他们感谢主一点没有信靠上帝，如果信靠上帝，你就信靠上帝的话，明天还会有的啦，没有一个人信，反正就是多收，结果他们每一家帐篷一定都臭死了，虫也很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相信越来越没有人多收了。为什么？因为习惯了，因为习惯了，习惯了你就不觉得稀奇。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土里长出东西来，我们一点不觉得稀奇。我说过这个非常稀奇的事，习惯了就不稀奇了。到上帝说今天你要多收哦，因为明天没有了，哎，哪有这种事，过去四天通通都有嘛，所以明天一定还有。结果怎么样？又没有遵行上帝的话，安息一出来，哎，怎么没有了？昨天我跟你讲要多收，你看到没有？所以不是你在做什么，你多收也不对，你不收也不对，你是不是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你多收你就要多收，上帝叫你不要多收你就不要多收。可是我们总是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理智来衡量。在降玛拿这件事，他们三次失败，不早起，要多收，然后该多收的时候又不多收，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啊，这个他们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里，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各位，我们当这句话不用大脑都会背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问题也在这里，你讲的时候你都不用动，没有用大脑，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快要12点了，马上就可以做个实验。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你看看你想到的是人活着不靠食物还是靠食物。你还不听，那么到晚上也不吃，中午也不吃，把你饿个三天三夜，你很属灵哈。他在外面吃饭啊，这个番茄蛋炒饭啊，问你，哎，人活着是不靠食物，你能撑几天啊？当然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康牧师你的解经错了，是不要单靠食物，食物还是要靠的。不过有的地方就是没有讲那个单字哦。我们需要食物没有错啊， 问题是那个食物从哪里来的？食物从上帝的话内来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不管是光合作用产生的所有食物，或者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的玛拿，都是上帝说有就有的，我会给你们。那你也看到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不管是一般的恩典或特别的恩典，那个恩典要真是好啊，不是你领受了那个恩典本身而已，而是你领受了那个恩典，你会对这个施恩主产生更大信心。领受恩典，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过，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领受了，而且没有一个世代领受的比他们还多。他们吃了40年，都吃了天上的食物。诗篇78篇讲到他们吃的是大能者的食物，直接翻译就是他们天天在吃上帝的早餐呢，上帝的食物，也没有成仙呢、啊，也没有变成嫦娥升上去啊，不但没有，每天吃每天倒在地上，好像毒药一样，因为他们吃了神给他们食物，他们没有产生该有的结果，就是信靠上帝的话。那我们继续再发怨言，他苦练你很苦啊，他让我们饿，然后他把一个新的我们列祖所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们，赐玛拿给你吃。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的目的不是要整你，不是要你饥饿。第三节的中间这一句话，将玛拿赐给你，给你吃，目的也不是让你饱足，肚子饱足。各位，你都要看对哦。他让你饿也好，让你饱也好，目的既不是要你饿，也不是要你饱，目的是要你信靠上帝的话。各位，我们把这句话推广到你的生活的每一件。他给你吃，他给你喝，他给你穿，他给你工作，他不给你工作，他给你婚姻，他不给你婚姻，他给你一切的事情。你不要看错了，你不要以为他不给你穿的时候，你就觉得人活着是要靠衣装啊。你不要在肚子饿的时候觉得啊、哦，人活着是要靠食物啊。你不要在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觉得人活着要靠知识啊。没有圣灵光照的人越没有，我们越觉得人活着是靠那些；没有圣灵的光照的人，我们越有，我们也越觉得人活着是靠这些。我就是说，上帝不管加给我们或拿走我们什么，常常我们都没有学会那个功课，哎，一点都没有，40年都没有。到最后，玛拿有什么稀奇吗？我天天看到嘛。第一天看到很稀奇，后来天天看到就不稀奇了。是玛拿没有什么稀奇，但上帝的话很稀奇。你要学习人活着是靠着上帝的话，这个你也可以跟约翰福音第六章连在一起。同样有个巨大的神迹，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大家就来跟随耶稣。这只有在约翰福音写到这一段，他们就要来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吃饼得饱，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为了看神迹。我们看不懂这段话，因为他们明明看到神迹了。那个约翰福音那个看到神迹，那个神迹意思就是没有看懂那个神迹的记号，没有看懂，你没有看懂。你看他们应该看懂啦，各位，有一个人能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喂饱10000人，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神迹会让我们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个反应最正常的反应就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也就是犹太人反应，我们找到了一个长期饭票了，跟随他就不愁吃不愁喝了。可是那不是那个神迹的目的，也就是说你们没有看懂那个神迹，你们来找吃找喝，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说，我们来跟随你，来找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换句话说，那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叫你信耶稣，而不是找到长期饭票。叫你要信上帝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旷野的玛拿和收回玛拿和赐下玛拿和让你饿也是一样，信上帝，信上帝的话。哎呀，这些神迹好像都没有产生该产生的效果。这么大的神迹，耶稣用这个来回答魔鬼的试探。我发现，我对不起，容我再啰嗦一次。我们耶稣在旷野饿了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吃饱了40年。耶稣，你从他的人性来讲，他被受试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是一样困难的，他更困难，他40天没有吃。以色列人是40年都吃得饱饱的，不要耕种。可以色列人在吃的事上失败了，耶稣在吃的事上得胜了。那我发现越饿的人越发现 越觉得人活着是单靠食物，越穷的人越觉得人活着是靠金钱，越不健康的人越觉得人活着是靠身体健康，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话背得很熟啊，你真的再想想，相反哎，漂亮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哎，最后啊，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呢？她可能还可以早点悟出来，丑的女孩子可能永远悟不出来。我就是要漂亮，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漂亮。有钱的人也许有一天真的非常有钱，然后发现我的钱带给我这么多烦恼，哎呀，人活着真是不靠有钱多。可是常常贫穷的人恐怕更难呢。各位，其实不是有钱贫穷，也不是你漂亮，也不是你丑，也不是你物质上幸福不幸福的问题，是我们心真是能不能听上帝话的问题。求圣灵帮助我们。诗篇139篇第六节啊，对不起，整个诗篇139篇，耶和华认识你，耶和华认识你，但是你认不认识你自己？耶和华完全认识你，但是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求神来鉴察你，来试炼你，看你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看你能不能跟随他走永生的路。好，我不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代和下一代，大概对这40年上帝苦心给他们一个处罚和给他们的一个管教和学习，是40年白学了，没有学会，没有学会。人活着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学会了吗？我不知道哎，我们这一生有没有学会？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